子书，我们今天一起可以看第三章。但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把我们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我们带到你面前来，让我们能够来专心诚心的来赞美敬拜你。主啊，求主你伸手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全然的转向你，来纪念你赐给我们的恩，来纪念你为我们所成的大事。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也仰望，求主你祝福，亲自来带领，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能够从此可以得到安慰，从此可以得到鼓励。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我们上次看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就在威胁以色列，说要来审判他们，就是因为说他们是很肤浅的，他们的信仰很肤浅或者很虚假。然后我们上次也讲到说，以色列人好像是有点忘恩负义，就是有点忘记到上帝赐给他们的恩典了。所以上帝就特意提到说，我曾经是把你从埃及带出来了。但是上帝也提醒他们，被领出来之后，以色列人仍然是继续犯罪，结果上帝就要继续的管教他们，结果就没让他们直接进入迦南地，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要等候40年。但是我们也上次也看到，就算是上帝在管教他们的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仍然是每天让他们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恩典，就上帝与他们同在。白天的时候是一朵云彩，然后晚上的时候是火，所以一直让他们看见上帝与他们同在，结果也在各方面喂养他们，赐给他们能够有玛纳，能够有水喝。结果上次我们也提醒大家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上帝是把我们曾经从黑暗之处带出来，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可以信上帝，然后上帝会让我们体会到他与我们同在，上帝会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赐给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恩典，但是往往我们会把他给忘掉。那结果最后上帝第二章最后，上帝就在那边提醒或者在预言说，他必须会追他们的罪，结果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跑。我们今天来开始看阿摩斯书的第三章。所以阿摩斯书的第三章，它整个这个架构有点跟第二章有点像，就是前面阿摩斯还是用一段的经文来告诉大家说，以色列所犯的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罪，结果到最后上帝又用阿摩斯的话来讲说，我必须要追过你这样的罪。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开始看阿摩斯书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我念给大家听，第一节就是，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那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那阿摩斯在这里好像会重新的强调他下面所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牧人在讲话，而是上帝在讲话。那在这里上帝也重新让他再用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全家是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就是说好像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就是上帝会提醒他们你们就是我的选民。其实严格来讲，或者神学院那边有人在讲说，现在阿摩斯是跟北国在讲话，跟以色列有10个支派，就是12个支派当中有10个，所以其实这个不完整。你如果说就是上帝的选民应该是所有的12个支派，又包括北国南国，那但是这里阿摩斯是跟以色列讲，结果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你们全家就是那些我从埃及之地领上来的。那意思是说要跟他们有一个心里有一个 证明或者心里有一个确定一种保证，知道说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以色列其实经常给自己找一个借口，就是说他们会说我们是上帝选民，结果我们就是上帝特别祝福的那一些，然后我们就很可能不需要怕上帝的审判。那阿摩斯其实这里把这样的一种误解反过来来讲，他们说你们确实是上帝的选民，然后后面他就用一句话，就是因为你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你们逃不了，就是因为你们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上帝会更严厉的来审判你们。好，我们继续看第二节，上帝继续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过你们的一切罪孽。那这里他就讲出来了，就是你们确实是我的选民，我甚至在万族中只认识你们，结果就是因为你们是我的选民，我会追过你们的一切罪孽。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就是神学方面你们可能也听到过，我们会分别说有所谓的普遍的恩典还有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说明上帝爱所有的人，那上帝爱不爱所有的人？一定爱所有的人。上帝爱不爱所有的其他的活物？一定会爱。之所以上帝就会供养他们能够有日常生活当中一切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所以我们会有太阳，我们会有下雨，其实这些是所有的活物都可以享受的。但是也有特殊的恩典，就是上帝特意拣选的成为他自己的子民的那些，结果他所拣选的就必须要分别为圣，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上帝在这里他说我只认识你们，这个只，这个 only 好像就是说在其他的所有的民族当中我只选了你们，结果你们就必须要分别为圣。但是从语法来讲，这个子呢也可以把它归到是限制上帝的行为，就是说不是 万民当中我只选你们，而可以说万民就是世上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民族，然后只是上帝选他们，就是意思说只是上帝是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只是上帝是主动的，就是说不是你们选我，是我选你们。意思说从外在的一切的表现来看，以色列并不没有比别的民族好。那到现在犹太人一直认为他们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好像认为他们在这方面比较特别。那我们当现在的以色列，我们其实也可以有这种感觉，觉得我们是不一样，我们是特殊的，我们是上帝的选民。但是我们上帝在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不能以为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任何的什么东西。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有一段经文念给大家听啊，他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他这个就是在劝我们，其实上帝选我们不是我们选上帝，结果上帝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的一切不好，而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都是领受。那当我们把这个放在整个这个框架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上帝正在跟以色列讲说我选了你们，然后你们仍然在犯罪，所以第二节后面说因此我必追过你们的一切罪孽。第三节第三到第八节，其实上帝就用不同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说短短的一些比喻来讲，基本上是五个比较核心的一些内容。这五个比较核心的内容，基本上第一点呢，就是上帝不会白讲话，就是上帝要开口的肯定会做。 第二呢，有第二个概念呢，就是上帝讲话，上帝来警告你，其实是希望你能够悔改。他并对于他的选民，并不是说我就是要把你给灭掉，其实我是想要让你悔改。第三个内容呢，就是一切的所发生的是上帝在掌握。然后第四点，谁既然听到上帝的警告结果不悔改，是相当的，我们可以说相当的愚蠢。然后第五呢，上帝就会再强调说，其实时间不久了，我的审判快要临到你们身上了。我们会一节一节的来看，然后你们会发现说，其实这五个概念上帝反复的在讲。结果第三节的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那就有一些人解经，他说这个是指以色列跟上帝的关系，就是说好像上帝在这里讲，在等候说你们要跟我同心啊，如果我们不同心，我们就不能一起同行了。那好像这个概念呢，比较符合相当爱民念主义的一些教派，就是说好像是上帝在这边等，在求啊，我在这里等，我愿意跟你同行，但是我们必须要先同心才可以同行，所以求你自己做一个决定，求你自己改变，让我们能够同心，结果我们才能够同行。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解法，很可能我们认为这里阿摩斯其实不所谓的同心跟同行，不是指上帝跟以色列，反而是指上帝跟先知。好像是阿摩斯在这里重新再强调说，我讲的不是我自己的话，我讲的一定是跟上帝同心的，所以我们要同行。为什么不会是前面的那个解法呢？就是好像怎么样呢，就是我们看他用的那个比喻，好像是有两个人在走路往另外一个城市跑，结果在路上呢就突然碰到另外一个人，结果当时这个是一个很风俗，你就会问，比如我在路上碰到西华，我是往波尼走的，他是往巴塞尔走的，那我们就发现说，我就问他说，你是往哪里走，他说往巴塞尔，我是往波尼，那结果我们的路就不通，那我们就各走各的。哪怕我碰到一个人，我碰到以诺，然后以诺说他也是波尼，那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了。就是他用的这个比喻，其实是这个概念。所以他意思是说，阿摩斯就是从第一章我们就看到了，他出来他一直有一个心理的障碍，就是他是一个穷人，在一个很穷的地方走出来的，结果他是从南国走出来的，他到北国去，他就跟以色列讲，结果他就一直被嘲笑，说那个牧人，就是请看他那个牧人又来讲话了。结果他在这里就用这一句来讲说，其实他一句讲的话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真的是上帝的话，他跟上帝是同心的，结果他跟上帝必须是同心，他跟上帝讲的是必须是一致的，所以才可以跟上帝同心。也有另外一些解经书，他会说这个是指阿摩斯跟其他的先知，就是出于同一个概念，阿摩斯在这里强调说，你们别以为我讲的是我自己的话，而是我讲的前面的先知，无论是以赛亚或者米迦都讲过了，我跟他们是一致的，所以是一个方向。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四节，第四节他就开始讲用其他的一些比喻，他用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那这个就是刚才我举的一个例子了，好像他用这个例子来表跟人讲说，上帝所讲的话不会是空的，就是连狮子都是要抓到东西要吃的时候才会开始吼叫，那何况是上帝呢？上帝不会白白在这边，就是好像是在那边发言，让你当把它当成是耳边风。其实我们想到今天，我们也会发现说，很多人 基本上已经不怕，听到上帝的话都不怕了。他们都会把上帝就是偏偏看成是耳边风，就是你跟同事们跟朋友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会跟他们讲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讲到说、哦、你说上帝的愤怒，上帝正在发怒，他其实他不怕。那你传福音的其中一个难处就是因为他不怕，他也不会觉得你所讲的后面你所讲的恩典是有任何的什么价值，所以他就用狮子这个比喻来跟大家讲说，上帝不会白白的说话，他一定是背后有内容，背后有东西了才会这样讲。第五节呢，他就继续讲到说，若没有饥渴，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那意思是说，好像这个有两个概念，一个呢就是好像必须是有人放的一些线，然后才在那边可以抓到鸟。他就指另外一个，就是你遇到的一切困难，你遇到的一切灾祸，其实背后是有上帝在掌管，就是不会是偶然的。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第二个概念，就是他会在这里讲说，上帝或者人遇到的一切困难必须是不可能是偶然的，而是上帝在掌管。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这个是现代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遇到的一切困难，我们反而会因此觉得很辛苦，我们会投诉，但是我们反而有的时候不会发现说是上帝在管教我们。你会发现说，我们今天开车撞车了，我们会觉得倒霉；我们的母亲生病了，我们会觉得那就是命，倒霉。反而我们不会在一切我们碰到的困难当中看到上帝掌管一切。这个后面他还会继续再讲，其实他所讲到的就是以赛亚书当中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赛亚书第45章7节，上帝自己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我们现在的人好像已经把这一点给忘了，我们喜欢把好的看成是从上帝而来的，好像这个是教会一直有教导，我们领到任何好的东西我们要感恩，我们领到一些我们觉得不好的，我们觉得痛苦的一切事情，我们反而是忘记上帝仍然是掌管一切。结果就因为我们好像已经没有这个想法把上帝看成是最高的掌权者，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会有一颗要追求悔改要追求认罪的一颗心，因为我们把它归到是很自然的，那就是命，那就是倒霉。结果他刚才用这个比喻说，我有鸟被抓到这个网罗里面，一定是有人放那个线，放那个自己说饥渴。然后后面他又说，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你又去打猎，你放这些线，其实你就知道你花的功夫最大的就是在放的时候把那网罗铺在那边，结果最后你就没有什么功夫了，你就只有等到那个鸟飞到那里面上当了就被抓了。所以一般打猎的时候他也就用这个比喻，就说既然我花了这个功夫放了，那就必须要等到抓到了我才会把它拿起来。意思又是说，上帝讲的话不会是空的，不会是虚的，一定是有内容。第六节他继续讲说，城中若吹角，百姓岂能 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表现了。当时他们城里面有一些那些城管，结果一有危害的时候，有别人攻击我们本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睡觉。这个概念好像今年的人，现在的人也不怎么有，但是其实偏偏在瑞士还有吹角这个可能性。你们可能还记得，但应该是每年的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三下午两点，全国都会吹角。那当然不是人在吹了，现在是电子版的，但是基本上整个全国都会在吹角。为什么？是在试验，看看瑞士这个系统还行不行。结果会在什么情况下吹角呢？那打仗很可能大家觉得现在可能性不大，现在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灾祸。那你们也知道，我每年都要去当兵三个礼拜。那三个礼拜呢，我当兵是当民兵，结果吹角其中一个就是特别是我们要负责的，所以我每年的二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三，我要派一些军人到每个地方，各个地方一些人呢是要听，看看他们站的那个地方能听得到那个角吗？然后第二个呢，有一些呢，他是有三个时间点都会吹这个角。一个呢是两点，两点呢是中央的警察局，他们就在他们的中央那个电脑上就按一个钮，然后全国就开始吹角。然后再过十五分钟，两点一刻钟是在每一个地区，就每一个少校，包括我，要在我的那个办公室里面，我要按那个钮，然后全国所有的人，所有地区的都要同时按那个钮，然后他就会开始响那个角，就可以开始吹那个角。然后最后两点半的是在每一个角，就是有一个小机器，那个是也是一个小电脑，全国有5000多个。你要派一个军人，然后他是两点半就是在那边按，所以就会响三次。那说的是吹角，基本上最大的风险是什么？目前政府最担心的就是那个 Canton Street 那边有一个湖，那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我们叫什么，那个 Stausee， 那个就是发电的，他们用那个湖，他们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墙，把那个湖的水拦起来，然后就会慢慢把它放一个水什么，然后水坝，对，然后他们会担心那个水坝现在有点黏黏了，下面有几个地方开始裂，他们会担心说它会破，但它要破的话呢，它会马上开始吹角呢。我们住苏黎世城的正好有一个小时25分钟，那个水就会来到苏黎世，因为那地方离苏黎世有40公里。结果一个小时50分钟之后呢，所有苏黎世城区，包括那个 HB 啊，包括你们店啊什么的，那边呢都会在水里面，大概有八米高的浪，就是你听到吹角，你大概就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跑。往 Utlibeck 或者往那边的山都可以。现在的人基本上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正好苏黎世州政府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确实那个水坝已经开始有一些地方有开始裂。但是以前的人都会有这个概念，吹角是不好的，吹角所表达出来的就是紧急的风险，紧急的危险。我们现在的人其实为什么会习惯，为什么会觉得吹角，为什么会觉得听到上帝的话，听到上帝的警告根本不害怕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恶者的厉害。撒旦他做工呢，他就做一般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呢他会让你觉得罪其实很正常，罪不怎么糟糕，所以你社会会变，甚至你社会的一切的价值观也会变。100年前你会觉得同性恋很糟糕，现在同性恋都可以注册，都可以有孩子，因为它会让你觉得罪是正常的， 你如果反对罪，你才是不正常的，这个是恶者的一个做法。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会让你觉得所有来警告你的人，上帝差派来跟你讲话的一切的，无论是先知啊，或者牧者啊，教会里面的弟兄啊、姐妹啊，他都会让你觉得好笑，然后都觉得把它当成是耳边风，好像让你觉得应该是没有任何的内容，让你跟以色列人有同样一个反应，就是说啊，看成那个讲的哇，是一个牧人，很穷的一个地区走出来，而且还不是我们北国的，是南国的，然后你就不把它当成是真实。我们继续看，还有一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刚才以赛亚书45:17念给大家听了，就是第二段，他说灾祸若临到一城，岂能耶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他就重新再讲，你遇到的一切的痛苦，一切的困难，不是偶然的，不是命，不是你就是倒霉，而是从上帝而来。以赛亚书还有另外一节，我念给大家，9:13，他说：“这百姓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上帝在这里所骂以色列的，他所发的怒，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虽然有的时候遇到困难，他会觉得很痛苦，他会在那边哀哭，但反而他不会发现说，击打他们的就是主，所以他们因此要开始寻求万军之耶和华，他们要悔改。就刚才我跟大家举的那些例子，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反而不会把它跟主连贯，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是上帝的管教。我们继续看7，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就是众先知，就一无所行。这里上帝就跟以色列人讲说，其实他对待他们跟对待外邦人完全不一样。上帝是怎么对待外邦人？外邦人也是犯罪，我们一章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罪，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罪，上帝就会审判他们，但是上帝不会跟他们讲话。外邦人当中没有先知，没有人去警告他们，没有人让他们有机会可以悔改。那上帝这里对待以色列其实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他会有先知，上帝会自己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恩典，他会说上帝一切的奥秘，就是一切他所要做的，他会指示他的仆人，就是众先知。这个就是以色列所拥有的一个特殊的恩典，他们有上帝的启示。结果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一节经文理解成说好像上帝如果不通知先知就没有办法行了，这个不是在约束上帝，而是他是表达上帝的爱，他的做法一定是他会先警告你，他会先把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律，很清楚的一个律法定好，然后你不守了，他会警告，警告反复警告了，你还是不悔改，他就开始审判。我们成人主日学一起在看的一本书啊，就是那个父母子女心父母情，其实当中就有一个概念，他叫你教导的时候，因为你刚看的时候当华人，又觉得哦，里面有一章也在讲什么，讲体罚。那中国人一般讲到体罚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反正大家都打孩子，是不是？那外国人一看到他就觉得哦，好像很糟糕。基督徒有一个牧师写了一本书关于对小孩的教育，结果在这本书当中是鼓励体罚的，很糟糕，好像是中世纪一样。但是他最一直在强调的，其实不是为了体罚而体罚。他也是教我们说什么，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榜样，我们要定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规律，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说 他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结果你警告他，之后他不听，你才罚。结果罚不是因为我发脾气打到我累，而是根据我前面所定好的一个规律。我知道不听妈妈的话就是要打两次，那我就打两次。这个就是上帝的一个做法。结果上帝也是让他们知道说，你们其实跟其他的民族不一样，你们跟外邦人不一样，我对待你们其实是相当有恩典的，我对待你们是相当有耐心的。你们不听话，我没有跟外邦人一样动不动就下手就审判你们，而是我对待你们其实是我让你们的先知知道，我一直是有警告你们的。反过来你就知道说，上帝后面要讲的话就是什么，既然你们是被警告，结果被警告后仍然不听的那些，我后面的惩罚，我后面的审判可能会更猛。我们继续看第八节，他说狮子虎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他这里就是在讲说，谁听到上帝的预告上帝的警告仍然不听，仍然不悔改，真的是愚蠢的。有一些人听到阿摩斯在那边讲，一定心里有那种想法，有那种抵抗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哎，你别讲了，这个我都听了好几遍了，我也知道我做的不好，没人做得好，你别再吭声了。结果我们前面二章也知道说，他们会禁止他们的先知发言。那他就在这里说，既然是主耶稣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我们还继续看第九节，要在亚什图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这个上帝继续在告他们，他说其实如果我用外邦人的标准来当你们的审判者，或者我如果请外邦人来当你们的法官来看你们所做的事，连外邦人都会发现你们城中的扰乱和欺压的事。他的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说好像撒玛利亚在中间，就算你周围几个外邦人你随便选，他这里拿的例子举的例子是埃及人，还有以东人啊，亚什图是以东的一个城市，都是非信徒，结果把他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好像是在一个法院里面的，他们从山上往城里面看，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到你们是多么的恶心。我们有的时候今天也许也会有这种经验，我意思是说，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虽然每个礼拜来教会聚会，我们甚至有一些我们敢在工作或者在学校或者在我们其他的社会范围当中，我们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结果我们所做的事情往往是非信徒一看就觉得好像很糟糕，比不上，是不是？我们做好人有的时候比不上非信徒，上帝就是在骂以色列，就是在攻击他们这一点。你们是我的选民，我一直是有教导你们，我一直是有管教你们，但是你们所做出来的是，就算是以非信徒以外邦人的那种标准来看，你们都比不上。我们继续看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在这里也会再加强说，他们的罪已经变成多大，就是说，基 基本上他用两个具体的，用他们的贪心，说他们抢夺其他人的财物，然后把这些积蓄在自己家中，基本上他就说都他们的罪都大到一种地步，说他们已经不知道行正直的善是怎么样，好像是像盲人一样，在罪中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正直的。那最后他还把重点或者在表现说这个整个事情，这个讲整个他在告以色列的罪有多严重，就说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看第三到第十节，我们一直看到说上帝用各种各样的比喻一直在说什么，上帝不会白讲话，他不会白当像一个狮子那边吼，上帝跟他们讲话是因为他们，上帝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认罪，上帝也用不同的例子让他们知道说，你们所遇到的任何的困难，任何的痛苦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有命会有命运，然后你们就倒霉就被就领到你们身上，而是上帝在掌权。你如果不承认一切都是上帝在掌管的，其实你就是在亵渎上帝的命。然后上帝用不同的例子还跟他们讲说，你们谁当中就算是听我的警告不悔改不听的话，就是愚蠢，你们就死定了。结果后面上帝就在表达什么，表达说他的审判已经快要来临了。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他说第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之地，使你们的势力衰微，强掠你的家宅。那上帝就会跟他们讲说，他们周围当中有一个敌人，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敌人，因为外语他是用单数，他是一个单数词，所以有敌人围攻你们这地。结果他会说围攻之地是什么意思，就是从各方向都来攻击你了，意思说你没有地方可以逃跑。罪人往往就是这样，好像是被攻击的时候呢，就往左往右看看有一个什么地方有一个小洞，就希望能够从里面逃跑。上帝就这里在讲说，你们的敌人会从各方向来攻击你们，你们没有地方逃。结果上帝也跟我们讲说，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赐给我们能够有安全感的，比如说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势力，我们相信自己的强，我们自己的军事，像以色列。我讲第一章的时候，我跟大家介绍当时的背景，就是阿摩斯出现的时候，是可以说是无论是北国南国都在走，就是无论是文化、军事各方面、财政政策，都是在走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潮了，是一个高峰。所以当时的人，我也跟大家介绍，很可能可以跟我们比，好像很像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能够享受的到的，一切的财物啊，或者一切的食物啊，我们觉得我们的安全感啊，军力啊，我们都觉得好像好到或者高到一种地步，我们不需要担心。那上帝在这里讲说，当我来审判你的时候，你的势力都会衰微，然后你的家宅，就是你一切的财物，你认为可以帮你，到时帮不了你。我们继续看第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蒲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好像阿摩斯重新又给他们一点希望，说是好像前面说是上帝是从各方向 来攻击你们，你们 无可地方、你们逃不了。但是这里好像只有给他们一点希望，好像是有一些人可以得救。但是我们好好来看他举的这个例子是哪些人可以得救，其实就让你可以知道说好像真的是基本上跑不了。他用的那个代比喻就是说，好像是牧人从狮子口中抢回 两条羊腿或者半个耳朵。那意思是说不会是大众，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你如果是一个牧人跟一个狮子去抢，好像有一个概念你要清楚，一定不是这个羊自己强可以保护自己，而是有另外一个人，有另外一个牧者去把它抢回来。这个是第二个概念。第三个概念呢，他好像说也不是让他们有那种感觉说是因为躺在一个他们认为是安全的地方，无论是大马色或者撒玛利亚，就是所以他就用好像躺在他们的床上或者在他们的有绣花的这些榻上，他们在那边也不安全，反而被得救的都好像是一个牧人从狮子口中里面抢出来的，结果剩下的不是以后不是完整的那只羊，剩下的只是两只腿半只耳朵。十三章，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然后十四节他还说，我逃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逃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阿摩斯在这里好像讲说后面耶和华要强调，结果他又说你们要警戒雅各家，就是说雅各家，雅各就是所有的以色列，整个以色列可以当见证人，当上帝来追以色列的罪的时候，他要把伯特利的祭坛的罪也追上。这是什么意思？第一章我跟大家介绍当时以色列的背景的时候，我也跟你讲，他们刚刚分了，北国跟南国分了，结果耶路撒冷是在南国，所以上帝或者所罗门所建的圣殿其实也是在南国，结果北国为了能够独立，他就在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圣殿就是建在伯特利，就是北国的这个王，他在不同的地方重新建立起他的圣殿，然后就让以色列人在那边敬拜上帝。结果上帝说我会逃伯特利祭坛的罪，意思说他会逃一个他们犯的什么罪，犯的一个就是不按照上帝所吩咐的自己去建立一个其他的圣殿，不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敬拜方法，乃是按照自己所设立的一个新的方法来敬拜上帝。基本上上帝所追的罪在这里就是说他们会自己创造一个新的自己的上帝。这个很像上帝用一个例子来提醒他们，上帝跟他们讲说，我是曾经把你们从埃及之地领出来的，结果一不断的强调说你们在旷野里面待了40年。为什么他们要待了40年？我们刚才很笼统的讲的说因为罪，其中一个也是这个罪，所以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他们就在祭牛嘛，就开始拜祭牛，建立自己的上帝，或者好像创造自己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方法来敬拜上帝。那跟我们今天基督徒很相同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这一点上，现在无数的基督徒认为他们是以色列，就是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同意吗？一定同意，我们是上帝的选民。结果最后我们没有好好去审查看看我们现在所敬拜的上帝是不是仍然 那位向我们启示的那位上帝。我们在很多方面上已经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敬拜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爱好的一位上帝。那上帝这里说，我必须要逃伯特利祭坛上的罪，然后我要把它砍下来，它必须要坠落于地。最后第十五节，上帝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要说的。那上帝在这里用，或者阿摩斯在这里重新再提醒他们说，无论你们觉得现在有多么的安全，就是你们安全感的那些基础，你们的财物，你们的军力，我要都把它灭掉。这里第三章的第十五节，阿摩斯就开始把一些话，可能是更加的是对一些富人讲，因为这里提到说有过冬有过夏的房屋，那只有富人都有了，就都有，就有两个不同的房子啊。他们可能冬天需要暖一点的，他就住城里；夏天太热了，他就往外跑。这个是以前很多的不同的民族都有这个习惯啊，富人都会有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所以他好像这里讲说，你们的这方面的财务，你们认为现在很发达，你们认为你们现在很强，你们认为你们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全要把它灭掉。你们认为可靠的，就是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你们认为可靠的，最后都等于是空虚。最后，我们稍微来总结，上帝就用这一章的经文跟大家讲什么？你们是以色列，但是你们在犯罪。我现在警告你们，但是我跟你们讲的话不会是空虚的，我不会白白讲，我不会像一个狮子没有抓到食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吼叫。我在这边警告你们，是让你们的众先知可以替我来劝勉你们，你们要悔改，你们要认罪。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任何的痛苦的困难的灾祸，都不是偶然的，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为什么要管教，要提醒我们？谁既然听到上帝的管教，或者谁体会到上帝的管教，或者听到上帝的警告仍然不悔改，他是愚蠢的，好不了了。因为上帝会从四方来攻击以色列。那最后他会说，具体的说，我们认为可靠的，我们自己的技术多么发达，我们自己的财政，我们自己的财务，我们自己的军事都没有用，因为上帝其实会把它给灭掉。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看第四章。那第四章上帝仍然是用同一个模式，把一些罪指出来，把一些其他的他们的问题指出来，然后会跟他们讲说要审判他们。我觉得我自己印象比较深的是，上帝说我要逃伯特利祭坛上的这个罪。确实我们教会，我觉得我们不断的互相劝勉，我们要回到上帝自己向我们启示的这个内容。我们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不要按照自己的爱好来塑造我们自己的上帝。我们低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选民，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选民。主，我们知道你因此会用更严厉的标准来量我们的罪。主啊，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所看见，求主你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悔改认罪。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在我们的困难当中赐给我们能够有恩典，让我们能够归于你，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活或者生与死当中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我们已经属于你，而不是属于我们自己。主啊，求主你不断的怜悯，求主你不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亲近你，在遇到困难时想起是你的管教，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学习更加的来依靠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